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省七旬老人聂俊花被当局迫害成植物人；从富贵华案追溯，至少还有29位法轮功学员被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被入室抢劫非法拘留，湖北法轮功学员何燕控告责任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荥阳市七旬法轮功学员聂俊花2021年6月被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期间遭到看守所、法院、监狱的迫害。聂俊花现已被迫害成植物人。2021年6月，聂俊花老人外出办事时，被荥阳市国保警察伙同京城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聂俊花被非法审讯2天后，被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由于他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迫害得身体非常虚弱，曾昏倒在看守所的监室里。2天后，看守所才通知家人说，聂俊花查出多种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子宫肌瘤等。家人非常震惊，因为聂俊花被绑架前身体健康，红光满面，走路生风。聂俊花曾在2008年被当局网判2年，2021年12月他再次被郑州市中原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2022年1月，河南省女子监狱的警察将生活已不能自理的聂俊花拉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做手术，直到2月14日才通知家属。家属赶到医院时，看到聂俊花已被迫害得面目全非，体重从原来140多斤降到只有70-80斤，生命处于垂危状态。之后，聂俊花又被拉回监狱继续迫害。仅几个月的时间，聂俊花就被监狱迫害成了植物人。2022年11月，监狱不得不将聂俊花被所谓的保外就医。目前，聂俊花全身不会动，她的一切全靠她丈夫照料。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富贵华女士于2021年5月27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遭严管迫害。富贵华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拒绝所谓的转化，最后被监狱迫害致死，年仅55岁。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除富贵华外，至少还有赵艳霞、霍润之、江春贤等29人被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至少有孙淑英、刘霞、黄静茹等5人被迫害致残，至少有李元梅、何华等9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从2000年以来，吉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过6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刑期最长的19年，监狱为了达到所谓的100%转化率，用长期坐小凳不许动、饿饭、剩下时断水、几乎24小时不让睡觉、精神摧残等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林省女子监狱直接或间接掠杀法轮功学员后，采用各种手段掩盖和推脱罪恶，如制造假现场、谎称心脏病、心梗、猝死等突发疾病，有的明明死在监狱，却伪装成经过抢救死在医院里，编造各种谎言欺骗家属，对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整容、化妆、掩盖和伪装死前的惨状，包括内伤、外伤以及骨折、内脏和皮肤损伤等真实状况。法轮功学员被害死之前或能说话之前，几乎是没有家属能见到死者的，不让家人知道被迫害的内幕。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轮功学员何燕女士2022年12月11日向武汉市东西湖区检察院等单位邮寄了控告信，控告武汉市东西湖区 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吴志刚、张根涉嫌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诬告陷害罪、滥用职权罪等罪。现年47岁的何燕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四中音乐教师。2022年12月1日，他被派出所警察吴志刚等人非法传唤、非法抄家抢劫，被强制带到派出所量身高、采手指印、掌印等信息，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由于疫情，拘留所不收人，何燕于当天晚上近12点回到家。何燕被非法传唤、抄家及行政处罚，给他本人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伤害。何燕在给东西湖区检察院等单位的控告信中写道，被控告人吴志刚、张根等人从一开始的非法抄家，到非法提审，到非法行政拘留控告人，再到造假。2022年12月6日，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又从何燕家抄走法轮功书籍，而给的证据保全决定书和清单却是12月1日的，是在蓄意陷害。何燕表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被扣押的物品均属他个人的合法财产，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对他做出的行政处罚拘留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行政复议申请上，何燕指出，据以行政处罚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办案人多处程序违法。12月11日，何燕还向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英国多位国会议员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23年的迫害。多位国会议员发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伴随练功音乐展示功法，拉起中英文横幅表达诉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十大罪状和控诉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反人类罪等横幅。布莱恩谷地区国会议员伊恩·利维在来信中写道，英国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在中国持续遭受的迫害深感关切，他们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国会议员埃利·里弗斯在支持信中表示，我一直深切关注人们在中国因宗教或信仰而受到的迫害，在不受歧视或暴力反对的情况下，实践改变或分享个人信仰或信仰的自由，是所有人都应享受的一项人权。我将继续敦促英国政府发出明确信息，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也不会容忍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发视频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表示，中共很可能也在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基督徒身上实施了这些反人类罪行，这些都是严重的指控。我们在英国议会中，无论是下议院还是上议院，跨越政治鸿沟，齐心协力推动修正案立法，严厉惩罚任何与那些犯有令人发指的罪行合作的人。欧洲法轮功之友主席约翰·迪伊在集会上的发言中说，自1999年7月以来， 数千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深受残忍迫害的影响，其中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暴力审讯已迫使他们放弃信仰，剥夺睡眠和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牟利罪行。迪一表示，尽管面临这个巨大的迫害阻力，中国大陆的修炼者并没有被吓倒，中共也没能影响或减少法轮大法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迫害很快就会结束，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59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矛盾中挖到现代观念行为的根，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木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我成长在一个修炼的大家庭中，我的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小姑姑修炼，我的大妈修炼，我的二姑代修不修。我自己觉得自己对大法深信不疑，但在中共开始迫害后，却由于害怕而放弃了修炼，但是我仍然支持我的家人们修炼。在2005年左右，大妈因为突发的病业是心梗的表现，没有及时去医院，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我的大爷、堂姐因此对大法有了不好的想法。后来通过和堂姐深入的聊天，我了解到堂姐对大妈有意见，一直没解开。原因是迫害前大妈忙于弘法，疏忽了家庭，强行与大爷分居。她强迫堂姐盘腿练功，堂姐不想练，大妈就生气。后来堂姐一结婚马上就不练功了。现在堂姐仍然不相信大法，开始信基督。之后的十几年，我的小姑姑和我的爸爸妈妈继续坚信大法，走在修炼的路上。我的爸爸被邪党非法抓过将近10次，我的妈妈也被牵连多次被抓，然后被迫流离失所。2016年，我的爸爸妈妈之间有解不开的矛盾，整天争吵，妈妈身体变得非常差，但是不吃药，不看医生，谁的话也不听。最后妈妈因为病业离世，表现是糖尿病的症状。我的三姨本来非常支持大法，帮助爸爸妈妈给亲朋好友讲三退，做了很多帮助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但因为妈妈离世，三姨开始骂法轮功，甚至打骂我爸爸，埋怨他。在我妈病危的时候，都不通知住得很近的三姨，也不带我妈去医院，我妈妈最后死在家里。妈妈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一天的时间内离世，非常突然。三姨非常怨恨我爸爸，一直对我妈的死耿耿于怀。我妈去世的时候64岁，我非常震惊，哭了很久。当时我已经移民加拿大，还没有重新走回修炼。我的姑姑在中共迫害中坚持修炼，但是一直不能让姑父相信大法好，总是处于家庭磨难中。她多年来一直坚持发资料，2年前她被迫害到看守所，出来后和家人的矛盾更大了，最后被家人赶出家门。后来姑姑病业缠身，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她的家人都不了解真相，痛恨大法。姑姑的家人在她去世前都不怎么去看她，我的亲姐姐和外甥在姑姑去世前去看望了她。姐姐告诉我，姑姑得的是蛇盘疮之类的非常疼的病，死前非常痛苦悲惨，无人照顾。 我的外甥后来跟我聊天，我问他对大法有什么误解吗？他说，小姨，我对顾姥姥不去医院不理解，为什么法轮功不让人去医院呢？我给他解释了一下我的理解，也明确地说了大法没有不让人去医院，这是个人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也不确定是否解开了他的心结。还好，我的姐姐和外甥都相信大法好，但终究这一系列的事情在我们家族中对大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的姑父和堂姐恨我爸爸，认为是我爸爸带我姑姑开始修炼的。我爸爸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根本互不来往。以前堂姐还和我有密切的来往，后来姑姑死了，她也不联系我了。我的大爷前一阵也去世了，爸爸对此不闻不问，毫不关心。我的堂姐因为坚信基督教，联系的也很少。我的二姑半修半不修，现在得了半身不遂，为此我的丈夫非常不能接受大法。后来我的爸爸来加拿大看望我，然后我帮他办理了移民手续，留在了加拿大。我爸爸非常的自我，和丈夫有解不开的心结，丈夫看不上他，觉得他从来不关心这个家，只是利用着法轮功，充分地展现着他的自私，只做自己的事情。丈夫不能接受他住在我们家里，他们无法沟通。最近一年来，爸爸所有的牙都坏了，不能咬任何东西，只能吃流食。在丈夫看来，他也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让我把他名下的所有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因为丈夫担心爸爸会像姑姑和妈妈一样不去医院，然后病死。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正式修炼大法了，所以在修炼之初就被丈夫疯狂地阻拦，但是我不顾阻力坚持修炼，可想而知家庭磨难是非常大的。我想通过我的修炼改变他对大法的看法，但是我在他的眼里也像我爸爸一样一意孤行，放弃家庭，因此他一次一次地要搬出去，我因此一次一次地向内找，改变自己，每次都在同修的帮助下走了过去。我以为我的家庭关已经过了，但是殊不知并没有。前天他又突然要搬出去，他说和我之间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坎儿就是我开始练法轮功了。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的腿抻了，我还出门做我自己的事情，是大法的事，他觉得我十分冷漠无情。还有一些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才会出现的矛盾，所以他不能和我一起过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因为他说我的行为和我爸爸的行为就是真相，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你们不要这个家了。可我找不到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为家里付出非常多，我做饭、照顾孩子、打扫卫生、陪他们出去玩，我很符合常人状态，我没有像爸爸妈妈、姑姑那样走极端。我非常痛苦，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问题一定在我。大法弟子和常人有矛盾，一定是大法弟子的错。可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找不到问题的根。我以为是我的家庭给丈夫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很难去改变他。我认为是我爸爸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无力改变我爸爸。但是丈夫说，我结婚的人是你，不是你的家庭，更不是你爸爸。我问两个孩子，如果爸爸搬出去，你们能接受吗？会不会怨妈妈因为修炼让爸爸离开家？他们说不会，他们都相信大法好。六岁的女儿还说，妈妈，我不想让爸爸搬出去， 但是他要是搬出去了，我可以的。我听了觉得心里有一些安慰，起码孩子们还理解，但是我很茫然，我不知道这在考验我什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我不想让自己留有遗憾，我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我不要无可奈何，我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我问自己，他搬出去了，你什么感觉？这条路对不对？我觉得不对。虽然我觉得我自由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丈夫阻止孩子看神韵，如果他搬出去了，我可以带孩子去看神韵了。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念，这样是不对的。我不能因为自己选择了修炼，让我幸福的家庭四分五裂。我不能让孩子没有父亲，我不能因为丈夫不理解大法就任由他搬出去，这不是把他彻底毁了吗？给我们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大家庭带来更多的灾难。这不是我修炼的初衷，我不能再重蹈父辈们的覆辙，让家人亲朋好友更加误解大法，我还想救他们。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我已经面对这个矛盾三年了，从我修炼之初就是如此。同修提醒我要多关心丈夫，我总是觉得我已经非常关心了，我不知道还要怎么关心。直到我看到了网上《有德品自方》女德系列之相夫这篇文章，我看到文中说，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蠢妇，全不忧心。我想起了丈夫埋怨我，他腿受伤了，我还往外跑这件事，一下子戳到了我的心里。我看到了我与传统的身为人妻的女子的差距，我看到了自己的冷漠无情，我真的错了。我一下子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就是那个渔夫，对丈夫生病了全不由心，我怎么能留住丈夫的心呢？我痛心自己太差劲儿了。我想起师父在《红影五再造》中告诉我们的，走回传统路通天。我用现代观念行为指导自己的修炼，就是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儿。我找到了我们的矛盾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而是我改变了对丈夫尊重的心。我们的婚姻曾经非常幸福，因为我对丈夫非常敬重，我爱他，理解他，支持他，觉得他哪儿都好。在这种状态下的婚姻一定是幸福的，因为基点是健康的、稳定的、符合传统的。然而我修炼以后，由于他疯狂的阻拦，我从内心改变了对他的敬重。我虽然不表达出来，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我都是排斥的，即使我不说，我心里也不认同，我不能尊重他的想法，我用我的认识衡量他的言行，我觉得我才是对的，他是错的，我所做的一切牺牲和改变都是抱着一个极大的私心，那就是我要改变你。我现在理解到这一念非常具有争斗性，是不善的。这个想法太自以为是了，我谁也改变不了，只能改变我自己。当我找到这个现代观念的障碍，我觉得我心里踏实了，我知道自己的问题了，我不再纠结。晚上，我跟丈夫讲了我的想法，发自内心地告诉他我错了，并且把这首《女德》读给他听， 把我思考的过程讲给他。我看到他非常认真地听着。我说完了我的问题以后，我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他最后选择不搬出去了。我非常感慨，我用现代男女平等的观念来与丈夫相处，给我们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矛盾。我没有妻子应有的体贴、谦卑与对丈夫的尊敬，他当然是非常的不舒服。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会觉得我好，因为我的内心是变异的。当我认识到自己变异的观念时，我的心里非常舒服、踏实。我回忆我的亲人，他们生前修炼的状态，我感到悲伤。中国人在邪党文化中变异着自己的观念，用现代观念理解着大法，障碍着修炼人走不过去，给大法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迫害，我们选择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7日。最近，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也叫综治办，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冲上热搜。起因是因防疫缘故，物业将要封掉某小区的几个出口，小区一个业主在群里建议查验双码代替封出口，不知道为什么触犯了综治办的逆鳞。接下来综治办主任就上演了一场全武行。2022年11月29日上午10时许，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廖勇带领三名助手冲到业主家，对男业主大打出手。期间，男业主两名幼女看到父亲被打后吓得大哭，但该主任视而不见，继续殴打男业主。当时女业主不在家，而男业主则选择了打不还手，可能男业主评估还手可能对自己伤害更大，所以选择了隐忍。因业主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因此综治办主任廖勇在男业主家肆无忌惮猖狂霸道的行为被摄像头全程记录，并被妻子曝光到网上，立刻冲上热搜，公众为之震惊。接下来就是愤怒，面对公众的质疑和隐忧，为平息民愤，浏阳市纪委监委2022年12月3日发布通报称，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廖勇因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廖勇带的三名助手被全部辞退。可公众仍不依不饶， 提出违纪被处理了，那违法呢？为什么不处理？大陆律师界也纷纷发声，认为打人行为该移交公安处理，应及时移交。一，如果构成轻伤，就构成故意伤害罪。二，如果综治办主任的谩骂、侮辱性语言，可构成侮辱罪。三，如果业主没邀请对方进入家门，对方强行进入，可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四，其他三人可构成共犯。接下来，综治办主任廖勇被网友爆料，果然是劣迹斑斑，可多数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致使综治办主任猖狂到今天。写到这，让我想起身边一位被冤判的同修，因不转化，遭狱警指使的几个在押犯人殴打，同修在反抗时撞到了狱警，被诬陷袭警，而使迫害加重。而同修在监狱时遭到无数次殴打时，都没有选择根据监狱法向驻监狱检察官曝光狱警的诬陷殴打，也没选择控告狱警唆使在押人员虐待自己，走出冤狱时已被迫害致残。我弟还有另一位同修与上述同修截然相反，此同修被非法劳教时拒绝穿囚服，在晚间睡着时被狱警偷走了衣服，只留下身上穿的内衣。第二天同修发现衣服被偷走后，选择了在早晨站队点名时穿着内衣，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曝光狱警偷走他的衣服，此举轰动了整个劳教所，衣服很快被狱警送了回来。从那以后，狱警见到他都很客气，直到走出黑窝，这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的狱警都没敢转化此同修。相比之下，在邪恶少之又少的今天，我地区在邪党的清零过程中，大批同修被骚扰，很多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可至今都没有看到曝光邪恶具体如何实施的绑架以及同修的名字，只看到明慧网上报道我地区十几位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里数月之久的寥寥数语，很多被劫持的同修选择了沉默。其中有两位我熟悉的同修被劫持到看守所之前就多次被劫持，有时被劫持到公安局，有时劫持到拘留所，而且很快就走出黑窝，但始终没有在明慧网上曝光，最终被劫持到看守所，至今没能走出黑窝。如果说不想报姓名而选择沉默，由于邪党刷脸技术的使用，这种不想暴露名字的可能性很小，很大的原因可能怕曝光邪恶会引起更大的报复吧。我曾被反复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时，都选择了不配合，并及时上明慧网实名曝光，而且在黑窝时委托先走出黑窝的同修替自己实名曝光，在走出黑窝时自己就把黑窝的邪恶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曝光出来，在此期间并不知道曝光邪恶究竟能否制止迫害，或者能否加重迫害，一切都是未知，可曝光邪恶是师父认可的，所以我就按师父要求做，一次不落的曝光。有一次我的一篇稿件被明慧网发表了，三天后社区给女儿来电话询问其他的事情，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女儿告诉我时，我马上想到是不是自己曝光恶人恶行被邪恶对号入座了，也或猜到了是我的文笔了。正在纠结时，忽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师父说，大家想一想，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胳膊腿都会动了。回过头来他说学法轮大法学的使他出偏了，他没有想一想脑血栓这么快就好了，今天他要不学法轮大法，一个跟头栽下去说不定就死在那里了，也许永远瘫痪下去，真的得脑血栓了。当时只觉得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今天我这个所谓的重点监控对象能在邪党地毯式清零中，在二十大前疯狂绑架中安然无恙， 毫发无损，不就是遵照师父的教诲曝光邪恶的结果吗？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空间场清亮透彻，更加体悟到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二十几年过去了，无数次的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我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没有出现任何危险。试想一下，一个常人都可以为家人的安全而曝光恶人，作为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宇宙的保卫者，面对邪恶的迫害，选择了自保而沉默，那你世界里的众生能安生吗？如果大法弟子在被迫害时都选择曝光邪恶，那邪恶还敢这么疯狂吗？个人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讲顺序，法律讲程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0日。晚清咸丰八年的戊午科考案是一个惊天大案，主考官大学士柏俊也被牵连进去。当时咸丰皇帝很纠结，提笔写下罪无可恕，情有可原，意思是要从轻发落。可一旁的侍卫内大臣肃顺冷冷地说，情有可原，罪无可恕，意思是非杀不可。一句话仅仅颠倒了一下顺序，一品大员柏俊就被押赴刑场处决。而我在与女儿讲真相时，也仅仅是变了一下顺序，就解开了多年来女儿不接受真相的心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我女儿13岁，她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反复绑架，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她被中共的残暴吓到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对女儿讲大法真相就有一定的难度。2016年，我因素江再一次被绑架，走出黑窝后，已经成家的女儿直接把我接到了她家。她说她要保护我不被警察抓走，可我一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就抵触。有一次，女儿的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表哥给她来电话说，警察又要抓人了。她回家担心地告诉我别出去。我和女儿家在一个区，我还是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却说，你别跟我说这些，警察抓人就是这个人犯法了。我立刻警觉了，原来这么多年女儿不接受大法真相是一直认为我犯法了。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女儿，你冰雪聪明，你上网查一下，公安部宣布的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国家出版总署第50号令早就废除了对法轮功的出版禁令。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这是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妈是个好人，这你还不清楚吗？我又说，女儿，你不用害怕，从现在起警察再敢绑架妈，
让他试试看，我借他个胆儿。我告他触犯刑法第239条绑架罪，第245条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这时女儿吃惊地看着我说，妈，你还懂法律？我说，妈打官司不用找律师，妈现在就是律师。我当时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在加持我讲法律真相。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在中国大陆找一个懂法律的百姓少之又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再讲大法真相，女儿就不再反感了。接下来就逐渐地接受了大法真相。再后来，我在给亲戚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女儿也不阻止了，还随时提醒我发正念。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一个语序，一个顺序，都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我只是把真相的顺序变了一下，先讲了法律真相，接下来讲了大法真相，事情就发生了转机。当我给女儿讲清法律真相时，突然发现自己多年的怕心也奇迹般的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非常彻底。原来这么多年，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承认犯了中共的法。但我一旦确认了自己是合法公民，是中共在犯法，我的怕心瞬间就消失了。在后来的中共清零以及接下来的二十大的骚扰绑架中，我这个所谓的重点在师父的加持下置身事外，毫发无损。再来说一说法律讲程序。法律上有一个名词叫程序违法。什么是程序违法？举个例子说明。2020年7月3日，河南省周口市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行政诉讼案的二审判决书，判决河南省鹿邑县公安局在办理一起赌博案件时，因制作笔录的办案人员的警察证过期，被法院判定处罚行为程序违法，进而判决撤销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的结果是案件无效、撤销、确认违法、赔偿等责任。比如公安阶段的程序违法，这是大陆同修被绑架时经常遇到的。一、未告知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二、应当回避却没有回避。三、超时限询问查证、刑讯逼供、诱供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成为控告警察程序违法的事实，要求案件无效、撤销、确认违法、赔偿。尤其是同修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的37天之内，一定要对检察院的检察官控告公安的程序违法行为，这是公安的软肋，是不让案子继续往下走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救度公检法司人员的一个最好机缘。不久前，大陆有一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案，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时被告人聘请了大陆著名的辩护律师，启动了程序违法，直批一审程序违法，要求发回重审。程序违法就是违法办案，而在中国大陆，公检法司程序违法是司空见惯的事。前不久，最高法院还宣告了一个20多年前被判死刑，已被执行的案例为无罪，撤销原审判决。明慧网的法律手册中曾建议同修熟悉一下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就是程序法，知道程序法就知道公安在哪个环节触犯了刑事诉讼法，就可以提起诉讼。曾经有位同修在被非法审讯时指出警察是在诱供， 警察立即就不说话了，诱供也属程序违法。诚然，中共从来对大法弟子没讲过法律，可中共清洗自己的人时，也是要借法律之名的。中共的打老虎、拍苍蝇用的都是国家法律。因此，大陆同修要从根本上救度那些公检法司的众生，启动程序违法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以上是个人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考研过程的一点心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竹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我在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决定跨专业考研，在家里备考一年半的时间，共计参加两次考试，第二次成功考上一所985大学。在前后两次考试过程中，我的心境有着非常不同的变化。我想把备考过程中的收获和发生的神奇事情和大家分享，也希望有相似经历的年轻同修都可以顺利通过这个阶段。一，摆正基点。所有的事情还得从大学毕业开始说起。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游戏开发，大四的时候在一家网络公司实习，并且有转正的机会，薪资也很满意。临近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考虑下一步计划，考研、考公等等。也是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萌生了考研的念头。之前也看过同修有关于网络游戏的交流文章，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好。偶然机会，通过亲戚介绍了私立小学教师的工作，听说薪资也不差，因为利益心，修炼环境还可以，能兼顾考研等众多因素，我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最初来到新的环境，心里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2000块的薪资，没有认识的朋友，工作等各种琐事等等。看到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工作越来越好，那不平衡、嫉妒、后悔等种种负面因素充斥了整个人。母亲也是同修，平时打电话我也经常和她抱怨埋怨，不好的状态也影响了母亲。就是因为对工作生活的不满意，极大增强了考研的念头，但是越想通过考研走出去，反倒越无法学习。就这样，我工作了两年，连一场考试都没有参加。疫情爆发那一年，正好我在老家过年，因为疫情反复，我不能回到学校，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把工作辞掉，专心考研。辞掉工作后，我在家准备了半年，成绩不但与报考学校差了20分，连国家线都没有过去。但是我没有对这个成绩感到失望，母亲也鼓励我说，跨专业考试已经很好了。同时母亲也提醒我，你到底为什么考研？是啊， 我到底为什么非得考研？之前确实是想考研找个好工作，和朋友之间的差距不那么大。可我是个修炼人，修炼人能为了功名、金钱、面子而忙碌吗？我需要思考，我做这件事情的基点是什么？第一，我考研学的与教育教学相关，教师职业是传承文化的，而且将来政法形势到来了，正需要所有大法弟子破除党文化，让社会回归传统。第二，许多常人，包括家里亲戚和母亲的同学、同事，都认为母亲练功练得离婚了，还几次被绑架拘留，对大法产生一些负面思想。但是同修阿姨家的姐姐本科时考上了非常好的学校，通过考学这件事情证实了大法，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形式证实大法呢？想清楚出发的基点后，接下来一年的学习反而感觉没有负担了，正常的备考，对于结果顺其自然，一直都是很顺利的进行着。二，学法、练功与学习。在前后备考的过程，学法练功这方面也有很大不同。第一次考试因为时间紧，报轮只报半个小时，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后面的备考中，我改成了一小时报轮，早上因为起得晚，只练一、三、四、五套功法，在午休时报轮，省去睡午觉的时间。这样即便没有午觉，下午的学习也是精神十足，困的话睡个十多分钟就能调整过来。每天除了学一讲转法轮，我还学师父的一些各地经文。学习与学法练功之间不冲突，学习忙没时间都不是学法练功偷懒的借口，反而如果能够保证正常的修炼，对学习和工作是非常有益的。三，保持正念，化险为夷。疫情原因，考研复试都变成电脑线上考试，考试之前学校那边多次强调，考试期间电脑不可以出现弹窗和广告，否则被认为是作弊行为。我在考试前一周就让电脑始终保持开机状态，这一周之内一个广告弹窗都没有。就在考试那天中午，我不知道怎么的下载了一个过滤广告的软件，后来同修交流是邪恶因素的干扰，下载这个软件之后需要重新启动电脑，这下可好，电脑开不开机一直显示在配置中，持续了十多分钟。怎么办？两点钟的考试，现在时间已经12:50了，妈妈没在家，也没带手机，谁也帮不了忙，赶快找找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因为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已经加持我走到最后一关了，为什么这时坚定不了正念，去找人的办法呢？一切都有师父在管，怕什么广告弹窗？意识到问题之后，我马上向师父认错，接着发了几分钟正念。我重新启动电脑，进入了从没有用过的安全模式，又是漫长的等待。这个时候心里非常紧张，发正念根本静不下来。我就对着我的电脑大声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对电脑说，你是我的法器，我相信你可以在1:40成功启动。我一边念一边求师父帮我。终于我看到了熟悉的桌面，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看表，正正好好1:40。感谢师父，真是太神奇了。更为神奇的是，考完试的一段时间后，我的电脑就出了问题，开机之后马上死机。我又重新进入安全模式，发现界面和我考试那天完全不一样，而是类似于 Windows XP 那种陈旧的界面。这件事过后，我意识到真的是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信师信法，一切都是师父在管，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正念。录取通知出来之后，家里亲戚都很高兴，说我是家里第一个研究生。听着赞扬的话， 我并没有过多骄傲和激动的心情，因为是师父加持我走到这一步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考研成功这件事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那我走的这条路就是对的。我个人认为，年轻同修的修炼路和中年老年同修的修炼路还是有些许不同。我们不要执着时间，年轻同修可以向更高的学位努力，也可以有积极的目标，只是在做出行动之前，把所有的想法与法对照，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之后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论结果如何，这个过程都是师父安排去我们执着心的修炼过程。或许中间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所有的弯路也是去执着心的好机会呀。两次的考研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修炼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只要言行思想符合大法要求，前行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看护。同时最重要的学法练功一定要放在首位，有法的指导，做什么事情才会事半功倍。真正做到信师信法，神迹就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展现。以上是我在这段考研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